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一同敬拜神，歌颂赞美他。现在我们要传讲神的话，继续我们的敬拜。今天的讲题是住在圣山上，经文是诗篇第十五篇。让我们一同打开诗篇第十五篇，攻读神的话语。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也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求主将这一段的时间分别为圣，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让我们来跟随你，凡事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感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圣山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遇见人的时候常问他们说，你住在哪里？有的人住在城市，有的人住在乡下，有的人住在靠近学校，有的人住在靠近工作的地方，有的人住在靠近餐馆，有些人住的地方靠近飞机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住在哪里，那只是一个暂时的地方，我们都会搬家。求主开我们属天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居所，我们现在就住在其中，将来永远要住在其中。就像神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一节所说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一个居所也是隐蔽处，也是我们得蒙保护的地方。乃诗篇九十一篇一到二节讲到，住在至高者隐蔽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们感谢主，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乃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所有属神的子民是身在其中。论到锡安，必说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这座山就是锡安山，耶路撒冷坐落在锡安山上。诗篇八十七篇第五节讲到，信主的人一个一个的都身在锡安，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这城就是耶路撒冷。我们住在耶路撒冷神的圣城中，我们住在圣山上，何等的有福。昨天科宝分堂的弟兄姐妹趁着劳动节这个长周末一同去登山，他们临时决定要去离科宝40分钟坐落在西维吉尼亚的 Harper's Ferry 的这座山。这个地方是 Potomac 和 Shenandoah 两条河流交集的地方，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制造枪炮的工业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地成为军事的要塞，在1861年到1865年曾经八次易手，八次挂北军的旗帜，八次挂南军的旗帜。住在这地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属哪一方的。这地除了是军事要塞以外，也在历史中刻下了不分种族以生命来护卫受压迫种族不可磨灭的历史故事。1750年代在美国独立之前，已经有黑人被卖为奴，送到 Harper's Ferry 做苦工。到了1849年，在这个工业城中，黑人约占总人口的 10%， 他们是主人的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可任由主人像动物一样的当作产业被变卖、租用、抵押、馈送。然而黑人中间也有150个自由人，他们在 Harper's Ferry 做打铁的、搬运的或是屠宰的工人。 有一位富有的白人 John Brown， 他反对奴隶制度，想要为逃脱主人的黑奴建一个保护区，最后为了拯救穷苦没有自由被奴隶的黑人，攻打美国军队在 Harper's Ferry 的枪支弹药库，他被捕后接受审判，被定死罪。于1859年12月2日John Brown 在 Charlestown 接受绞刑，临行前他说，我 John Brown 确实的知道这罪恶之力除了流血以外无法除尽罪孽。 I John Brown am now quite certain that the crimes of this guilty land will never be purged away but with blood。 这预言不到两年后果然应验，南北战争于1861年4月12日爆发，经过四年的浴血战，直到1865年4月9日，无计其数的人民伤亡，南军北军一共有62万军队阵亡，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战的总和。北军得胜后6日，1865年4月15日，就是在耶稣受难日那一天，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被谋杀，死在任上。今日在 Harper's Ferry 有一座大学以 John Brown 命名纪念他的义行。如今每逢周末假期，有不少不同种族的人，白人、黑人、中国人前来参观 Harper's Ferry。 在 Harper's Ferry 我们不但可以回顾到历史的遗迹，享受到神的宏伟和创造，在山上我们经历主内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喜乐，正如诗篇133篇1到3节所说的，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从山下可以看到山上，我们从山上也可以看见山下的居民。我们知道山下的居民是靠着这座山而生存。今天我们的主在锡安山上作王，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到各样的丰富。希伯来文的诗篇就是赞美的意思，通常有乐器伴奏，将神的话语用歌唱表达出来，使忧伤的人得到医治，使在黑暗中寻求神的人得到亮光，蒙指引，并且经过诗篇的颂赞，使神的心得到满足。新约里面引用旧约的283处中间有116处是出于诗篇，诗篇是诗人灵命经历的发表，诗篇不仅是神学的理论，诗篇是诗人经历在神环境中的带领，在灵的深处与神的心声相交，发出共鸣，使我们在祷告、赞美、敬拜、等候和求问中都能够得到神的安慰、接纳、智慧、保守、解答和喜乐。感谢主，借着诗篇，我们全人被圣灵充满，浸在神无限丰盛的慈爱中，明白神的旨意，蒙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赐福，在急难中得拯救，信心增长，在服事中满有盼望，在生命中经历神的同在，在赞美中心灵完全得到释放，不但自己蒙福，并且成为赐福的器皿，使别人也蒙福。感谢主，诗篇第15篇第一节讲到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这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了，乃是神亲自的为我们回答，谁能住在神的圣山，这个圣山乃是神为自己的名所设立的，当时大卫攻打锡安的宝藏，他赶出瞎子瘸子，大卫的城就建造在那里，耶和华万军之神与大卫同在。让我们来看锡安山的七个特点。第一个，锡安山是神所爱的圣山，诗篇87篇第1到第12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我们是锡安的民，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我们是神所保爱的，我们要知道这所有的根基都是在圣山上，我们的心中向往锡安的大道，我们就为有福，我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因为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神认识每一个属他的人，他引领我们，因此我们要喜乐，在神的院中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篇84篇第12节。第二，我们看锡安山是大君王的京城，大卫预表基督是受膏的君王，神已经立他的君王在锡安神的圣山上了。诗篇第2篇第6节。锡安山是有秩序的，锡安山有权柄，锡安山有能力，锡安山有神的宝座，锡安山是神所设立大君王的京城，无人能敌的君王住在锡安山。第三，锡安山是神居住的所在。诗篇第68第16节，让我们确实的知道神必永远住在这里。圣殿是神的灵居住的所在，圣殿就建造在锡安山，圣山是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今天我们是一同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成为圣殿，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建造的房屋，神要住在他的子民中，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今天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我们这个人要洁净自己，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第四，是锡安山是以色列的荣耀，神的荣耀的彰显是在全地，因为诸天都要述说神的荣耀。然而神有一个居所，建造在锡安山的圣殿是以色列人的荣耀。诗篇122篇6到7节如此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愿所有爱主的人都能够瞻仰神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第五，锡安山是敬拜赞美之地，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要到圣殿敬拜神，称颂神，向神许愿，也要向神还愿。诗篇48:1-3节如此说，耶和华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锡安的民都要赞美神，在他的面前还愿，感谢赞美主。第六，锡安山是永远不知动摇的，诗篇87篇第5节如此说，神必坚固这城直到永远，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神自己来坚立这城。诗篇125:1-2节也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最后第七，锡安山不仅是神所爱的圣山，不仅是大君王的京城，是神居住的所在，是敬拜赞美之地，是永远不知动摇，并且锡安山是万民祷告之殿所坐落之处，圣殿是万民祷告的地方。以赛亚书56:7节，我们为我们的过犯得到神的赦免而献上感谢，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祷告蒙垂听，我们的祷告上达于天，我们的祷告震动天地，我们的祷告按照神自己的旨意所祈求的无不得着。我们感谢在锡安山的人都要赞美神，都要来祷告，所许的愿也要在神的面前偿还。诗篇65篇4-8节如此的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感谢赞美主。 神拯救我们，他供应我们一切需要，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极大的喜乐，让人能够欢呼。我们明白了，谁能住在神的圣山，就是我们这些蒙神拣选，在万事以前神按照他自己的先见所拣选的。神是全知的神，他知道哪些人愿意归荣耀给他，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愿意认罪悔改。神早就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将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他呼召我们回到他自己的家。我们蒙拣选的人，就是能够住在神的圣山上的人。感谢赞美主。第二，我们继续要来看锡安之名的属天的特征，这是记载在诗篇第15篇2到5节上半部。这里讲到锡安之名的属天特征有四方面，第一方面有三件必须要守住的事。第一，就是行为正直，主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个人的。今天很多的人以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是神的恩典，因此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不错，我们蒙恩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进入他自己的恩典里面，是神白白的将救恩赐给我们，不是我们的功德，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摆上，乃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免得我们自夸。然而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行为，我们都要交账，主必按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在哥林多的后书5章10节。虽然信主的人是神的儿女，但是神有一些儿女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的，另外有一些是又恶又懒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行为正直是第一件要守住的事，第二件要守住的事是做事公义，主才是那完全的公义者。我们人的义就像破烂的衣裳，我们的义都是有瑕疵的，我们所有的善行背后的动机不能够100%的纯正。我们真正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该做的事我们惧怕不去做，该做的事我们做不了，这是我们要谨慎的。不该做的事我们去做，因为受到各样的压力，我们说谎、自高、骄傲、瞧不起人，对人没有怜悯，求神帮助我们。唯有耶稣基督是那义者，在使徒行传7章52节，斯提凡最后他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义者，在神眼中，在救恩来说中，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都是各自奔行己路，都成为败坏。我们人无论再怎么样的想追求公义，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有罪恶的，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有瑕疵的，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不足的。我们要守住的三件事，行为正直，做事公义，第三件事，心里说诚实话。主是信实的主，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要住在他的家中，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要以心灵跟诚实来拜他。我们不可表里不一致，我们要做一个透明的人，我们必须诚实，因为神是信实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完全诚实的人，否则我们都会贪慕虚浮的荣耀，我们都会让人高看我们，让人看错了，我们表里不一致，我们在人前是一回事，在人后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不信我们去问我们的家人，我们夫妇在一起相处久了以后，就会看见彼此的缺点。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表里一致，要心里说诚实话。看过这三件要守住的事，我们也来看三件不可不谨慎的警告。第一个是不可以舌头残谤人，这是在箴言6章17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毁谤人的舌头。我们的舌头可以造就人，也可以败坏人。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主怜悯我们，将来在天上没有人会讲毁谤的话，因为我们的舌头是颂赞神的，而不是去诋毁人的。第二件不可不谨慎的警告是不恶待朋友。神成为人来到世上，要做人的朋友，但是我们人却是拒绝他，我们人是亏待他，我们人从神领受了各样的祝福，我们得到神给我们丰盛的供应，神给我们日光，神让我们能够得到温暖，让我们能够得以生存，让这个阳光能够杀菌，让阳光能够使人喜乐。 然而我们不将荣耀归给他。神给我们空气，让我们能够活着，但是我们不归荣耀给他。神给我们水，让我们能够生存，让我们能够洁净，让我们能够喜乐，然而我们不归荣耀给神。神把我们当作朋友，我们也需要知道，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主来到这个世上，他把我们当作朋友，因此他为我们舍命，人为朋友舍命。然而我们要做神的朋友，我们必须要遵守他的诫命。神给我们的诫命就是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可恶待朋友，不可像犹大一样的。耶稣基督要被卖的时候，用亲嘴来卖耶稣的时候，耶稣最后跟他讲了一句话说，朋友，你所要做的事你去做吧。耶稣还是给他最后的机会，然而他不悔改。看见这三件不可不谨慎的警告，第一是不以舌头缠谤人，第二不恶待朋友，第三最后我们要来看不随火毁谤邻里。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22节也讲了，不可随便咒骂人，不可毁谤人，也不可毁谤官长，也不可毁谤任何一个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加思想，就随着媒体，随着众人去毁谤人，对人没有怜悯，求主真是怜悯我们。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舌头能说大话，舌头是火，在我们白体中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这是在新约雅各书3章6节。舌头是不容易制服的，我们要用舌头来颂赞那为主为父的，不可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西安之民的属天特征，除了这三件要守住的正直公义说实话，也有三件不可不谨慎的警告，就是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不随火毁谤邻里。然后我们看三种与人相处的原则，第一个恶恶，第二是好善，第三是信实。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些的人正邪不分，只要那些人捧着他，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另外一些人他做的是对的，但是那些人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轻看他，在他们急难中我们不帮助他。神恨恶罪恶，因此我们也恨恶罪恶。神爱罪人，我们因此也要爱罪人。好善乃是讲到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今天有哪一些人比我们好，比我们敬虔，比我们爱主，比我们生活更加的分别为圣，比我们有爱心，我们要尊重，而不是去嫉妒他，而不是去攻击他，而不是去轻看他，而不是在后面毁谤他。第三，信实乃是讲住在西安的居民，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有的人说，我们基督徒可以许愿起誓吗？主耶稣论到起誓的时候，教导门徒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神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这是马太福音5章34到36节。但是耶稣讲这一段的经文，乃是指着法利赛人，他们要靠着起假誓争取别人的信任。因此主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章37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向神许愿。旧约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因为没有儿子，他向神许愿，愿意奉献他的儿子，终身归于耶和华。他的心愿蒙主悦纳，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就是从神那里求来的。哈拿将撒母耳奉献给神，他对祭司以利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是撒母耳上1章26到28节。因着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还愿的缘故，神又赐给他3个儿子2个女儿。神不亏待人。新约中保罗也曾经向神许过愿， 就是在间隔里这个地方剪了头发还愿。使徒行传18章18节，保罗也曾带着四个有愿在身的人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愿。使徒行传21章23到24节，这是拿细耳人的愿。拿细耳人就是愿意侍奉神，愿意分别为圣，愿意为神而活。他们有一段的时间要侍奉，这一段的时间他们的心愿显明在他们的头发上。民数记6章18节，保罗的愿望是什么呢？保罗所许的愿是什么呢？保罗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愿意所有的人都悔改归向神。保罗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使徒行传21章13节，保罗对以色列人信主有极重的负担。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马书9章2到3节，保罗对外邦人信主有负担。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罗马书1章15节，保罗愿意为信徒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信徒心里。加拿太书4章19节，我们是否愿意为基督的缘故为别人再受生产之苦呢？保罗为基督的缘故做众人的仆人，哥林多后书3章5节，他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他为了要多得人，为了要人得救，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要他们得救。哥林多前书9章19节，有人听说我有时间去旅游，他周末还要做工，心里很不平衡。其实科宝分堂的弟兄姐妹看我从来不旅游，决定带我出去看看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事后他们才知道，上个月就是我去波兰德国宣教以前，我已经在加密团契的邀请下与玛丽兰大学的学生一同郊游，去过 Harper's Ferry。 这两次我都是陪弟兄姐妹去的，这目的是为了要认识慕道友，把福音传给他。我不是没有事干，有很多的时候我一天睡不到五个小时，但是我要对神给我的托付忠心。虽然是如此，我仍要谨慎，不可随意许愿，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传道书五章五节，有一个短歌如此的说，我以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然而真正不改变的是神，神的爱永不改变，神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也能够坚定我们爱主的心，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也能够不改变的跟随主，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有信心得神喜悦，不但信有神，而且信神是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的人。感谢主。最后我们看，在基督里必永不动摇。我们自己实在靠不住，我们答应人的事有时候会忘记，有时环境改变了，我们无力偿还我们所应许的。就像孩子小的时候对父母说，妈妈我爱你，我天天都等着你跟我说话。等到孩子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同学，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家庭、配偶跟儿女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天天等着他们跟我们说话。他们小的时候的应许早已经动摇不可靠了，现在不是孩子等着我们跟他说话，是我们等着孩子跟我们说话。若你的父母还在，要多与他们联系。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的时候，他常常很高兴的说 Hello, 是哪一位？然后我说是我，他一听见是我的时候就说，哦，是你啊。因为我打的电话最多，所以就不稀奇了。他也希望多听见他另外四个儿女的声音。我们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会不会问我们其他的儿女在哪里呢？他们为何不祷告，不向我说话呢？所以我们要带领人，我们要影响人，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我们靠自己无法不动摇，主耶稣基督才是永不动摇的磐石，主永不动摇直到万代。我们一生所要建造的一定要建造在这不动摇的磐石上，否则根基都会被摧毁，一切都会落空。我们的主永不动摇，倚靠他的人也永不动摇。感谢主。诗篇第46篇讲，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他的里面有供应，我们在他里面不怕敌人的攻击。到了时候，神必祝福我们，神必让我们的根基不动摇。诗篇五十篇第二节说，神从他全美的锡安山已经发光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专心等候神，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诗篇六十二篇第二节，我们是住在锡安山，神所拣选使他亲近，住在神的院中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的圣殿的美福知足了。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诗篇第一百二十五篇更是清楚地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直到永远。求神让我们做一个住在圣山上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身在锡安，神是我们的宝藏，神是我们的磐石，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四围的盾牌。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住在他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更新而变化，能够有锡安之名赎天的品格，如此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必不致动摇。我们感谢赞美主，求神让我们在生活中间经常祷告读经，与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参加团契，上主日学，学习圣经，让我们也能够宣教，让我们用神给我们的丰富去祝福那些贫穷的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安慰那些伤心的人。求主让我们的教会是接纳所有神所接纳的人的教会。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恩典无限，主啊，你让我们来经历主你的保护，你让我们成为主你眼中的同人，你保护我们，主啊，你装备我们，你建造我们，你使用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活在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心被恩感，就像新约使徒彼得所说的，因为主你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个缘故，求主让我们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充充足足在这几件事情上面能够得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致闲懒不结果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让我们知道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我们必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感谢主，今天再一次的用你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是锡安的民，是住在圣山上，是让主你自己建造成为灵宫，是主你自己圣洁的居所，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让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你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